最近跟两位朋友谈到现代人的一些通病，尤其是我们即兴培养出来的下一代，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的现象。首先呢，是因为网络的发达，每一个人好像对什么都懂得一点点啊，我们对一样事情都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好像有一点的知识，有点的见解，可是呢懂得都是很皮毛的啊。我们表面上知识非常广泛，但是呢没有太多的深度，除了对我们自己工作的专业比较熟悉之外啊，也是一个小角落了，因为现在都是非常 specialized， 甚至我们很多的东西可以谈天说地，不过我觉得反而对一些常务啊惯性的任务可能不一定知道怎么处理。我发现现在的人呢、lack of common sense、okay。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了不思想的啊，也不需要思想的，如果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话，我们就上网 Google 一下嘛，我们马上得到一些及时的一些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所汲取的都是很基本的知识，可是真的是没有什么 common sense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去救火的，对他来说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对吗？你要他熄灭嘛，你就那边去熄他，这样的。我们发现有失常理啊！我今天观察到很多人做事情是有失常理的，对他来讲是自然不过的，可是一般的人说怎么会这样想，怎么会这样做呢？我记得看到教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习惯性都不太会收拾的，因为在家里面除非特别就督导他，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呢聚完会了用完茶点呢不收拾也不说了，可是呢我发现地方弄得挺脏的。那我走进去看到整地都是potato chips， 那我就告诉他们说要去清理啊。当时呢年轻的传道人也在，不是我们这个哈，不用想太多哈，另外一个年轻传道人在那里。然后呢我发现他们是怎么去处理呢，那个年轻传道人带头啊，我想说那么多的这个potato chip 最好就把那些赶快捡起来，不是，他教那些小孩子在上面把它踩碎。所以我听到他们觉得挺好玩的，咔咔咔咔咔咔的，我看着都扔了，因为对他们来讲说费时嘛，要弯腰去捡嘛，那不如就把它踩碎了，反正用吸尘器嘛唰一下就吸进去了。但是你会觉得说那不是把更碎的东西渗透在那个地毯的孔里面，或者说把那种油腻，他没有这种概念，他觉得他做的方法是很 make sense 的。但是我们看到就觉得那是不 make sense 的。所以觉得今天是一个知识广泛的一个时代，但是好像我们样样都懂，可是却 lack of common sense。 不只是这样哦，今天的人也挺厉害的，因为把我们培养到是三头六臂，对吗？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啊，办事能力都挺强的。他们比我们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是可以 multitasking 啊，就是可以同时多任务的去处理。你看到他们就是可以边听音乐啊，边准备考试，然后呢边那边滑手机，边跟朋友在讲电话聊天。如果是我们的话，不行啊，全部都关起来躲在那边里面 K 书，对吗？我们就专一的。可是他们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但是虽然各个的本领都大，不过我发现现时代的人比较是越来越应急，他们整个人生的这种的规划都是在 meet deadline， 什么明天要交今天就做，你不要太早提醒他没有用的， 而且还要开会之前还要给他一个 test message， 要开会了，要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空暇要去记什么东西，然后发现因为惯性都要提醒，所以就变成很被动不积极的，就不会自动自己而想要去做什么，都是在旁边里面催啊吩咐。就算是他去反应也是及时的反应，当时他感觉到怎么样，他当时就这样去做了。组织能力不强，更不用说懂得怎么自己规划人生。如果少了一点点的督导，他没有办法能够去筹划一个 project 执行任务。我发现今天的人特别年轻的这一代， talent and capable but not organized and poor in execution。 我觉得最糟糕就是人生不清楚优先次序，虽然很勤奋很用功很忙碌，可是总是分不清楚事情的轻与重，先与后。老美常说一句话， set your priority straight。谈到优先次序，我们也许可能听一些大人物的一些智慧之言。在印度的甘地啊，他说 action expresses priority， 就是说你看一个人的行动就表达出他生命的优先次序是些什么。我们的布什总统他说，我希望被人纪念我是一个拥有一系列优先事项而且是愿意按照这次序而活的人，这是他人生的一个目标。我们都很熟悉写标杆人生的 Rick Warren 牧师，对吗？他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呢、是活向永恒的话，他说我们的优先次序一定会变动的。如果我们是 live for eternity， 曾经在5-6间教会牧过会的Andy Stanley 牧师哈、他说我们的人生是不会自然往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不会的，除非我们这个人被训练学会有 self discipline， 有自律，而且常常坐下来来考虑人生的优先次序。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湾区忙啊，我们平常没有机会坐下来想想人生的优先次序。就算我们有机会不用开车，我们搭 BART 啊，我们都在那里打个小盹，或者说看着公司里面要去处理的事情，我们不再想人生，因为我们忙着生活。直到有时候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上，那是我们突然之间被摇醒，我们不得不去考量。可是也往往在那种的时候我们很慌，我们失了方寸，拼命哭打电话求救问别人怎么办。人生充满需要，我们觉得样样都需要，但是样样都重要，没有分先没有分后吗？没有分什么是首要，没有分什么是次要的吗？请问我们看这个表，衣食住行重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们的工作前途重不重要？当然重要。那我们的健康呢？我们的这个退休计划呢？我们也要消遣一下，都重要。可是样样重要并不是样样都同等的重要。如果样的同等重要，根本就不需要优先次序了，对吗？可能吗？如果在我们众多认为生命里面不可缺不可少的都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勉强自己说，那我把最重要那三件事选出来，你会挑哪三样呢？那么多的重要，我但是只要三样可以应付的，那你会挑哪三样？ 我们再进一步问，如果在那么多我们认为都同等重要的事情当中，有没有一样是最最重要的？它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是 number one 的，它应该是盖个章 top priority， 别的都得放下，要去应付的会是什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以前也讲过这一段，但是从不同的角度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答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劝导人，他说你不要为生活的基本需要太过忧虑，不可能不忧虑，但是不要太过的忧虑。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人家都想生活的需要的时候，吃什么穿什么啊，喝什么，意思说我强调是生命，不认识生命你怎么活得好呢？但是今天人不去想生命，他是想到生活，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意思说生命不比生活重要吗？然后又是六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啊，六章三十三节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教训里面整段的总结，我们今天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这句话。但是在继续下去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忙啊，我们就算没事干心里面也觉得很忙，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忙得没有意义，忙得很乏味，忙得很沮丧。但愿我们能够看清生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最重要的，以致这个就帮助我们把一些事情淘汰，也着紧在一些事情上面更加的努力。求主今天用那么熟悉大家都懂的也会背的经句再度提醒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信主年日很长的，尤其是我们有下一代要给他们做榜样的，让他们也从我们身上看到人生的优先秩序。我们像你这样从心里面诚恳的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优先秩序的重要。我们说了这一节经文，耶稣教导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很明显这里说到先后是有秩序的。今天在湾区我们的 schedule 是排了满满满的，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忙的举手啊，谢谢建华。如果时间表排得那么满那么密，那你就定好优先秩序了。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需要先做，什么等一会儿才做，什么立刻要处理，什么可以晚一点处理。本末是有序的。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个 daily planner 啊，我们也有 appointment book。 那以前最早的时候是用什么 day runner palms pilot 的嘛，现在大家都是用 google task google calendar 等等，到时候会 remind 你对吗？或是今天所有我们看到的电子产品啊，它都是怎么帮助我们去 organize 我们的资料， organize 我们的东西啊， organization 它是就 sell 有你这一方面的 feature。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太多的杂事了，我们有很多的 distraction， 这些都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很琐碎但是要去处理的，都要剥夺了我们的时间，都在竞争我们的精力，颠覆了我们人生的优先秩序。我们相信每一个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 spam 啊，这个字就是 指那些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而挤进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的各种广告或者资料。有人统计过2006年每天啊送出来的这种 spam emails 多到超过1830亿 ,183 billion。而美国人每天啊在那边消除啊加起来的统筹啊要 delete 这些 spam email 的时间一共用占了美国人的时间 22.9 个 million。或是说我们要用2000啊我300万的工作时间的总和啊删除这些垃圾邮件。今天其实有很多东西真实的杂事。真是应该就扫到这种的垃圾信箱里面的，因为那些都是没有太多价值的东西，它反而是我们对我们生命的东西该有的该注意的给忽略掉了。有一个工作狂的当生女强人呢，买了一只鹦鹉啊回家啊去作伴，那第二天他就跑回这个宠物店，就跟那个店主投诉说那只鹦鹉不会讲话。那店主问他说，诶，你鸟笼里面有没有放一面镜子啊？啊，因为鹦鹉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倒影的时候呢，啊，就可能会讲点话。那于是那个女强人就把一面镜子买回去放在笼子里面。第二天他又跑回到那个店主里面投诉说鹦鹉还是不讲话。这次店主说，诶，你鸟笼里面有没有装一把小梯子啊？鹦鹉很喜欢爬楼梯啊，它爬到高兴的时候，也许它就开始讲话。所以呢，这个的女强人又把那个小梯子买回去。第三天，他同样跑到这个店里面投诉，然后这个店主就建议说：“啊，你买一个秋千啊，而且保证你把秋千放进去笼子里面，鹦鹉一定会讲出话来。”然后那个女人又把这个秋千买回去了。可是鹦鹉照样不开口说话。第四天，有人跑到店里面，这一次非常生气，他向店主说那只鹦鹉死了。店主就很惊讶，怎么会这样的呢？难道你替他买了那么多的玩具，他始终没有讲过一句话就死了吗？那个女人回答说，不，鹦鹉死之前讲了一句话。他说，难道那个宠物店不卖任何资料的吗？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是那么糊涂，对吗？我们忙着去张罗生命里面那些其实都是 secondary 的东西杂物，把生命自己别人最基本的需要最扼要的事给忽略，这个叫做本末倒置，对吗？圣经提醒我们，你赚了全世界最后赔了自己的命，有益处吗？我们说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认为把一切很好的都给了我们孩子，很好可能是吃好，不一定是最好。那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小孩子生命里面其实最需要是什么呢？更多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更多给他们很贴身很接近的爱与关怀，更多成长里面的过程陪伴，更多信仰传承的价值，那些也许他们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给的可能都是比起来没有那么重要的。今天世界的人把什么放在他生命的首位？耶稣在31、32节说，所以啊，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换句话就是物质，就是衣食住行，穿得上的看得见的尝得到的。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会看重物质的，他们其实人生所经营就是囤积所有的物质。 他把这些的物质放在生命里面很高的地位。为什么他们把物质放得那么重要呢？有五个原因。第一，这些物质给他们有个错误的安全感，因为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物质了，妻子了，房子了，孩子了，金子了，就让他们感觉到很有保障，有了这些他们就有依据。另外一个原因，他们要这些是因为他用这些来评估自己的价值观，因为世界的人用看得见的物质来证明我的成就，证明我的成功，证明我是一个有用的人。还有这种权力的感觉，如果世界的人有了地位，有了钱，他就可以操纵别人的命运，他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那何乐而不为呢？还有自主权，他觉得我有了物质，有了财富，我就可以样样靠自己，我就不需要依赖别人，依赖别人是很痛苦的，有时候要低声下气的，我最后也更不用虚荣上帝啦，因为叫天不闻，叫地不应啊。还有满足感，因为物质的享受使人有暂时的快慰，他可以奢而艳化，他可以放纵，可是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这一种就使他上瘾啊，手机滑得多了就不离手，对吗？啊，有时候这种刺激的活动参与的多了，到最后呢就觉得都很乏味，要找更刺激的，没有办法能够脱离这种需要满足那种的捆绑。可是耶稣说，这是外邦人所祈求的，这是那些没有信主人生命的眼里的价值观，但是基督徒却不是这样。他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优先次序，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保罗的生命也定好了优先次序啊，他只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边说，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这个人活的时候永远都是基督 number one。 连主耶稣自己讲这一段的话，他自己都很清楚他的优先次序，因为在约翰福音他是怎么说，我的食物是重不重要，重要，不吃是死的，每一天的基本需要，但是我要吃的食物不是你认为的这种食物，就是遵行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他的食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也要先问问自己，我们生命中的 priority 是什么？如果我们很不小心丢了我们的手机啊，我们的 appointment book 或是我们的 checkbook 啊，现在都是 online payment 啊，就是我这种人还是写支票的哈。如果被人捡起来，人家翻，会可以从里面看得出，哎，这个人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吗？不要把次要的跟最重要的颠倒过来了，生活跟生命哪一个比较重要？今生跟永恒哪个比较有价值？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如果把这种次序颠倒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Let God be first，把上帝放在最首位。儒家思想有五伦呢，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但是圣经说基督徒是以侍奉神为本。耶稣曾经反问过那些文士，他说诫命最大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就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呢，我们是以爱神为爱人之本。你爱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你的同工、你的邻居之前，你要以神的爱为本，那这个以爱神就成为你爱人之本，然后你以爱人为其他五伦关系之本。所以一个人不去爱神，他就不能够很真诚、很实际的能够爱及他周围的人。国家也一样，如果国家没有爱神为本， 社会不会产生更多的爱，社会反而失去更多的爱，造成更多的罪，更多的仇恨。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企图要把上帝挤出门外，他高举人权、民主、自由、开放，这些都是他的守卫。所以我们说美国拜的不是耶和华，美国人拜的是自由女神。可是我们看到结果呢，我不觉得这个国家和社会比以前更有爱，我觉得这个社会比较起来是更多的横亘凶杀。现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很少了。这个社会不是民主吗？提倡人权吗？但是反正不要碰到我的就好了。我们看到小孩把枪带到学校去，母亲可以把自己亲生的孩子一个一个的淹死，父亲事业杀了全家人，然后最后自杀，小孩子开枪射死父母，恐怖分子到处呢去炸伤害那些无辜的百姓，同性恋大行其道任何对他们反对的话都被判为是 hate crime, hate speech。 我们企图要辅助人，辅助动物，我们要自己做生命的创造者，我们扮演上帝，有称为是牧师的却是自称是同性恋，帮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来证婚。今天的电视、今天的电影所倡导的、所让你看到就色欲权暴力，错的今天讲成是对的，害人的人变成受害者，道德是非对错、公义全部都是扭曲的。什么原因？因为设法不把上帝当一回事，没有把上帝放在首位。在我们个人方面，我们也会因为优先次序的颠倒而致使其果的。老美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Don't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就说不要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我们的马是不会推车的，马只能够拉车的，如果我们硬要它推车，这样做这只马是动弹不得的。很多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吧，因为我们没有把东西放在对的位置上面，所以结果呢，我们生命耗尽很多的精力，我们花了无数的光阴，但是最后我们感觉到好像徒劳无功，我们好像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满了忧虑，满了恐慌，满了愁烦。大卫在诗篇16篇第4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增加。在我们生命当中，任何是应该上帝为首的地位都让了给别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健康、家庭、事业等等，我们的愁苦必加增。这是圣经说的，你越看重他，这就捆住你，你越为他付出就越使你担心。我们的忧虑是无止境的，你越在意你得到的伤害越大。在第6章24到34节这一段话里面，耶稣一开始教训的是说吗，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当他要接受这一番教训的时候，他去教导门徒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由此可见，当基督徒没有把上帝放在生命里面的首位的时候，其中带出来一个结果很明显，就是忧虑恐慌。我们担心失去工作，我们担心吃不饱，我们担心房子供不起，我们整天挂着就是这个那个，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有的时候也担心有一天会没有，没有止境的，我们是有点自讨苦吃。更可怜的，这些忧虑也一点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耶稣就反问说，你们哪一个因为你忧虑惯了，整天在忧虑想的很多，会使你长命一点吗？天文学家说， 一层能够遮盖七个街口的这一种这个一百尺厚的浓雾，其实里面呢、啊，你去分析它所含的水分只等于一杯清水。但是呢，你把这一杯清水分解成600亿个小水点，换句话说，在合适的科学情况底下，几 gallon 的这个的水，它化成浓雾，可以使整个城市瘫痪下来。忧虑其实也像浓雾一样，它其实没有 substance 的，它里面没多少成分，可是它可以在我们心中里面，所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所影响的那个缘故，瘫痪了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为生活物质忧虑，那我们就不断活在这种浓雾的恐慌里面。Chuck Swindon 牧师曾经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我们生命 10% 是 circumstances， 但是 90% 是我们对 circumstances 的 reaction， 所以人生70%的时候都在反应。基督徒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方式是反应式的 reactionary， 就是对生命一切的事情感到很惊讶，感到很恐慌，我们只能够做的是及时的反应，因为平常没有预备好，也没有太多圣经的话，所以呢，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底下，我们要去 do something。 还是我们的人生是那种 proactive 的，是防御性的，就是说啊，我们对生命有优先次序，我们对生命懂得圣经里面的教导看法，我们有那个防备之心，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在思想上面我们都准备好了，以致遭遇临到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去应对，我们不是单单是反应。突然收到通知说又被裁员了，突然之间医生找我们说我要跟你谈一下，你的检查报告不是很好，突然发生什么个意外，那个人不在了。弟兄姐妹，当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我们是 reactionary 还是我们是 proactive？ 我们是做好防御，还是我们是去只是反应呢？我曾经听过有人形容一种军队作战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英文叫做 a point position 啊，就是点定位，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这个 point position 呢是很被他的同战的亲密战友所尊敬的，因为全队人呐、的生命都落在这个岗位的人身上，他是带头者。他要带着一批的人经过一个地方，他要去探路，他经过这个战区，使他来看看前面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地雷，有没有什么陷阱，然后通知他们的人要往左还是往右。可是这个人也往往是敌军想要干掉那个人，因为他拥有整个部队的命为在他的手中。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里面把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他其实就充当了这个军事岗位，他就是这个 point position 的人。在人生的战场里面，他会告诉我们这个是个陷阱哦，不要陷入这个引诱里面哦，诶，这是信心的一个学习哦，前面有什么危险，然后他也证明他可以保障我们免入死亡。那我们问，怎么能够才成为一个 proactive 防御性的基督徒呢？我们必须要让上帝摆在我们这个 point position 上面。但是如果我们要上帝登上这个位置，耶稣就说我们必须要努力，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最后我跟大家来分享，是我们如何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很多人对这一句话其实有误解的。我们先了解里面一些字的意思吧。第一，这里说我们要求啊，我们一般想到求就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在那边祈求，不是，这个求是寻找，是追求的意思。在生命里面不是要求神的果，是你要寻找神的果。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神的果呢？神的国在这里不是指一个国啊，一个疆土啊，一个边界，它不是指我们所了解这种物质的这个国度。神的国指的就是神的权柄，神治理的范围，任何地方受神的管理，那里就是神国的彰显。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以神为主为王，就等于说神的国就彰显在我们中间，无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个人身上。那神的义又指什么东西呢？神的义一方面哈，当然是指神的属性，我们说神是公义正直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所有基督徒啊，我们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说，并不是你跟我啊有什么好，我们不是好人，我们就是罪人。但是因为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跟上帝恢复了那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因着义而来的。所以啊，一切有神的生命，所有与神有关系的人，就是神的义。这表示我们跟神的性情是有份的。说得更明白一点，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这个是神的国。然后让上帝的性情从我们身上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这是他的义。说得更明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包括两方面，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占了什么地位，他跟我们的关系如何，这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前面已经解释了哈，地位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把神放在最重要的地位，那我们看我们其他的东西哈，生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工作、家庭、学业、人际关系、婚姻、孩子等等，如果把上帝放在首位，很多信徒都误会哦，如果把放在首位啊，好，我以前这个人呢啊，不懂这个，所以呢，我是工作第一，家庭第二，然后教会第三。那如果你要我把上帝放在首位，我就颠倒过来嘛，就什么都先教会嘛啊，然后才是我的家庭，然后是我的工作，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这是个误解。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哈，不是强迫我们在我们众多人生的每一环里面定出哪个是 one， 哪个是 two， 哪个是 three， 哪个是 four， 不是。他是说我们在各方面，工作、家里、教会，都让上帝来掌权，都活出上帝的性情。所以神的国、神的义并不是指特定的哪件事、哪个生活层面，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指我们信徒整体的生命，包括我们找工作、找对象、找教会、搬家、卖房子、生小孩、上大学，什么的事情我都以上帝的关系作为我的生命先决条件。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提醒我们说，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是所有的事，并不是只是这件事那件事。意思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追求的话，他说得到一个结果，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我们继续来问了，这些东西究竟什么东西，你说呢？如果从整段的经文来看呢，我们上文下理，这些东西应该包括世人所忧虑的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吗？就是基本的衣食住行了。中国人说啊，国以民为本，民以为食为天。但是基督徒呢，不是的，基督徒是以神为本，以神为先，以神为首。 我其实觉得幸好耶稣没有列出这些东西是什么，不然的话如果我刚好需要的没有列在上面，那不是完了吗？其实这个应许啊是这样，是因为它可以涵盖更多更多的范围，你认为你所需要的通通都包括在里面的意思。我们生命太多需要了，试问我们这些需要上帝能够满足吗？你要看这个加给你这个意思哦。好，其实 NIV 翻的不好，就是 given unto you。 那如果你看 King James 啊，你看那个 New English Version， 他们是added unto you， 所以中文翻的对的，加给你。什么叫做加？加的意思说在你已经有的事情上面还添加给你，这个叫加。所以啊，不，耶稣说不要为这种基本的东西呢，吃喝那些已经会给你的了，但是在这个的以外还加给你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向上帝求的时候，他给我们是更多的。约翰福音21章，当耶稣在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在加利利海，他就问了他 几次，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也没有列出什么。无论你觉得你爱什么，你爱什么，你爱孩子，你爱工作，你爱健康，爱，他说但是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吗？这是耶稣的问题。不是叫你不要爱，但是你爱我比你爱这些更多吗？也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出了问题的地方。我们都在学习，都在人生被考验，都是在过滤，都是走天路的路程当中里面，积极的达到这个目标。有一个农夫很高兴的跑回家告诉太太说，啊，好消息，农场当中里面最壮的母牛啊，生一胎生了两只牛，一只是红的，一只是黄的。他继续说，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应该把其中一只小牛奉献给主。然后他就说，很好，那我们要好好的把两只牛养大，到了时候呢，一只牛卖了就作为我们生活的需要，另外一只卖了就奉献到教会里面去。太太就问他，那两只牛我们应该选哪一只分别出来给上帝呢？农夫说，既然上帝一胎给我们两只，那何必要去担心是哪一只呢？我们两只都要好好的培养，然后到时候反正是一只卖出去就可以了。过了几个月，农夫跑回家很难过的跟太太说，有坏消息，上帝那只牛死了。太太问，我们没有定好是哪只牛是属于上帝的。但农夫坚决地说，其实我心中啊一直觉得黄色那只牛应该是归上帝的，现在黄色那只牛死了。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决定好以神为先为本为首的话，结果永远都是属上帝那只牛死了。你没好没定好优先次序，吃亏的永远是我们的主，是为那个为我们生命舍身流血的主。他那只牛死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上帝从我们身上得到都是 leftover，剩下的精力，剩下的时间，剩下的钱，残余的这种的人生，因为我们把最好的给了世界，给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是上帝得到的就是我们剩下来的。 He gets a leftover。我喜欢有人这样的形容啊，他说基督徒的人生如果要定优先次序，应该是 Jesus, others and you， 先耶稣，后是其他人，然后再看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我们人生就得到什么 joy， 喜乐在我们生命里面，喜乐在我们的 finance 里面，喜乐在我们的 time， 喜乐在我们的工作上。可是如果我们本末倒置，我们没有先来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我们需要的东西不一定加给我们，但是我们生活反而有的东西是忧虑、恐慌、战惊、愁烦。我们都明白数学，如果我们拼命在零的后面加数字，那是很笨的事情，因为怎么样你的日子里面都是在零里面打滚。有时候你一生好像上去很多，但是这个假等值只是零点什么。聪明的人是在人生里面先算得出一个数字，然后在这个数字上面拼命加上零，他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上帝说，能否让我在你生命上面先成为这样的一个数字，以致你人生无数的努力才是有真正的价值。A.B. Simpson 孙信博士，他创办了宣道会，他写了很多很有意义的诗歌，其中一首诗歌也是我们经常唱的，在我们诗本331首。这个诗歌叫做他自己，我觉得它里面的歌词就可以总结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里面说，钱我要得的是夫子，今天我得的是要主。钱我需要的是感觉，今天我需要是主的话。以前我羡慕神给我很多的恩典，今天我羡慕那个给我恩典的主。我寻求许多的医治，无论心灵和身体，但是这个不比我追求主自己。我希望这首歌我们来唱，然后我们在心里面使它变成也是我们的祷告，好吗？钱我要的福祉，今要得着主。钱我要的感觉，今要主言语。钱我切慕恩赐，今要吃恩主。钱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前我忙于打算，今专心祈求。前我常常挂虑，今有主保佑。前我随机所欲，今听主言语。前我不足讨求，今常赞美主。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接下来我们请 Shelley 姐妹带领我们来祷告。